听我的声音怎么样？
可以，
可以的。
可以哈，谢谢。好，因为我这边的这个麦不太好，所以我感觉我好像听不见你们说话。好，我们开始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要学习你怎么样，一直在圣经中，在人类历史从创世以先，一直到整个过程，人类历史上，你都一直在为我们预备救恩。主，你真的是，你太伟大，你太爱我们了。主啊，我们你也是公义的神，绝不以有罪为无罪。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你当得的荣耀和赞美来讲说你的伟大，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面前认清楚我们自己是谁，更加要认清楚你是谁。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于我们没有按着你当得的荣耀来注目你。来给你赞美，来荣耀你。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要抢夺你的荣耀。我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真理来敬拜你，来看待你。也求你管教我的嘴巴，主啊，真的是让我说的话都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不是把人带到我的跟前，而是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也求你保守这个。网络所有的网络不要有任何人掉线，也录制也不要出任何故障。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第59课，我们继续读创世纪第22章。今天我们要把第22章讲完，下一次讲第23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2章，从第11节一直读到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儿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22章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那合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南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比达、易拉、比土利。比土利生。”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那合生的。那合的妾名叫牛马，生了提巴、加含、他辖和马加。好，我会这段经文呢，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啊。首先就是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会经常提到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记住哈，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哈。好，我会讲到以撒预表耶稣，上帝自己亲自为我们预表祭物哈。这条主线就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预备祭物，这条主线要贯穿整本圣经。然后我会讲到，就是上帝他再次祝福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哈？其实他是也是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然后最后讲上帝为以撒预备妻子的人选。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不难发现，整本圣经哈，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反反复复的哈，在出现耶稣基督。在旧约是有他的预象，有各种各样来代表他、预表他的这些东西哈。你看，在约翰福音5:39，耶稣自己说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记住，耶稣说话的时候，他说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耶稣在世界上做人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旧约圣经啊，因为你们以为你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耶稣自己说，整本旧约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OK，好，罗马书1:2，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也就是说，旧约圣经也讲福音。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要把人从罪恶的后果和捆绑中救出来，这就是福音。福音是贯穿整本圣经，不是只在新约才有，在旧约其实就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世界观，你才能够读得懂哈。好，我们继续看。你看《路加福音》24:25-27，也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在那个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遇到门徒，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耶稣死了，然后呢是第三天，人家说他复活了，找不着尸体了，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要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摩西和众先知，摩西就是指旧约圣经的前面五本书，我们读的，我们现在在学的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众先知就是旧约其他的先知书啊，所以也就是说，耶稣自己说，摩西五经前面的五本书，还有是旧约所有的这些先知书，都在预言，都在讲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否则你是读不懂圣经的哈。圣经就好像你如果读不懂的话，就像到处散的满地的珍珠哈，你要用一条主线把它串起来，这条主线就是耶稣基督哈。只是说我们似乎好像有多个主线，其实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啊。比方说，有的线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是君王，有的讲他是祭司，有的讲他是祭物等等哈。所以总之，这个最大的这个主线就是耶稣基督贯穿整本圣经只不过是这个线它有不同的小线串在一起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线，就是讲它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方面。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24:44-46，是耶稣对他的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说的这个是在刚才那一段话的后面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又是 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解旧约预言他的，他是用了摩西的律法，也就是圣经前面五本书、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也就是旧约除了摩西五经以外，其他所有的书。再次，耶稣再次说明，整本旧约是在预言耶稣基督，他是整本圣经的中心。OK，然后呢，耶稣说，照经上所写的，也就是旧约就预言了基督必须受害，而且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想，是旧约哪个地方预言基督必须受害，哪个地方预言他第三日复活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放在心里再读哈。所以呢，新约是解释旧约的这个钥匙。啊，旧约就像一个迷宫的锁一样的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以经解经的原则哈。我们一定要用找圣经自己来解释自己，而且是贯穿一致的，不互相矛盾的哈。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1章45节，腓力就是他遇见耶稣，他跟随耶稣以后呢，他就找到他的同乡哈。腓力找到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同样也是在说同样的话，也是在说他们以色列人翘首盼望的读旧约读的那个预言的那个耶稣基督啊。旧约都是在预言他哈。好，我们继续读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1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将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旧约圣经那些先知，圣经上不是说，圣经写作是神的灵啊，是总作者吗？只是说神的灵，借着人的手哈，把它写出来的，所以是圣灵是总作者哈，圣灵是总作者。圣经这个地方说，圣灵又是基督的灵，他在旧约圣经都是在预言基督要怎么来，他要受苦难，要得荣耀，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旧约的预言。再说一遍，就是我们一定要有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在读旧约的时候就去思想哈。好，我们继续彼得后书1章19到21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看新约，看新约的时候，耶稣来了啊，兑现了预言，那就像天亮。旧约的时候，我们看不太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它就好像黑暗中，然后先知就好像那些黑暗夜里面点的灯一样的，是可以看见不少东西，但是不像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看的那么透亮。就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一定要借助新约告诉我们关于旧约对耶稣的预言，再重新再读旧约，这就是我们解经的原则哈，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哈。好，启示录19章第10节，我就是小约翰哈，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就是那个天使哈，小约翰要拜天使哈，天使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所有的圣经中的关于未来的预言，它的中心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哈。所以呢，说到这儿，我们要批驳一下哈，现在有些人喜欢说梦啊梦啊，他又做了这样的梦，他做那样的梦哈，好像神要秘密的告诉他什么话。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备了。记住，谁在跟你说梦，你就要他住嘴，回去好好读圣经，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梦上面。OK，好，我们来讲第一哈， 我们刚才的这个创世纪22章，以撒预表耶稣啊，不管是以撒还是后来，就是说，那个后在树林里面的那个公羊，他们都是预表耶稣哈。以撒预表耶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对比圣经，可以看见哈，以撒和耶稣都是他们父的独生爱子，独生爱子哈，他们都是应许之子啊，然后他们都是期待已久的，期待已久的，他们都是父的产业继承人，他们呢？摩利亚地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关于摩利亚地和哥哥他是什么意思啊？他们都被他们的父啊当做燔祭啊，他们都是顺服以至于死啊，愿意死。虽然以撒他没死，但是他确实是顺服，就准备死的哈。然后都是第三天复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哈。以撒我们就不用说了哈，他是他父的独生爱子，耶稣也是他父的独生爱子。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啊。我们知道这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然后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就是耶稣基督哈，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他们都是应许之子。应许之子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还没有出生之前，都他们的家人哈，或者是人类，或者是他们的父亲哈，都期待着应许哈，他们是知道他们一定会出生的哈，一定会来的哈。以撒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读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学习就知道，我们就看看耶稣哈，耶稣你看。创世纪从创世纪3章15节，上帝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就预表了耶稣要来，也就是他是女人的后裔。以前我们讲过，如果你读圣经的家谱，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叫男人的后裔，只有耶稣他没有直接的这个。没有直接的肉身的父亲哈，所以他只是玛利亚生，所以他叫女人的后裔哈。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哈。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和平的君。耶稣没有来之前哈，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过来人，我们看见了历史哈，我们就很比较容易理解哈，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我们就认为上帝来，当成作为一个人来，然后好像没什么稀奇哈。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没有听过基督教，你自己像我们中国文化，自己在那想象，然后想象人类的救世主会是一个期待他诞生做一个人，而且在襁褓中的小孩，那么没有能力，还指望他的妈妈把他养大，你可以想到上帝以这种方式来吗？但是上帝就是这样，他应许。他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就将要以这种方式，以一个婴孩的男的方式来出现在世界上。他是应许之子，就像以撒一样，都是期待已久的啊。这个以撒期待已久，我们知道啊，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亚伯拉罕75岁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上帝应许他要生个儿子，等了25年。你说期待多久？一直等到都人都觉得不可能再生育了哈。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不是这个旧约的文化，所以我们不懂哈。但是你看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们读着旧约，他们一直在翘首待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国土上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哈，我们来看，2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章，我们先看26到31节。好，他就是西面哈，他就是以色列人西面，当时在圣殿哈，去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你要是在那个时候，你看着西面这样说话，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西面代表很大一批读懂了旧约圣经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读懂了，他们知道上帝亲自要来拯救我们，而且会以一个男婴的方式，而且会到耶路撒冷，会进圣殿。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西面他那个时候已经非常老了。他要死了，因为他们是很懂死了，如果得不到救恩是要下地狱的，是要下地狱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上，圣灵已经告诉他，他会看见上帝预备的救恩。虽然只是一个小小孩，耶稣基督，但是他一直在等待哈，他看见他，所以他看见他，他就赶紧迎上去哈。你看，就说明了耶稣是很多人。在翘首等待、期待已久的哈、啊，然后在路加福音2章38到36到38节，就是在这刚才那一段下面一点哈、啊，又有女先知名叫雅娜，是亚舍支派法勒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看见没有，这又证实了刚才我们说的，当时读旧约圣经、明白旧约圣经的那些人都大概按着旧约圣经推算时间，因为用但以理书是可以推算出。耶稣来的时间的哈，推算出来以后，大家都在翘首仰望，等待人类的这个救赎主，这个人类的赎罪羔羊，都是期待已久的。好，都是父的继承人哈。说到这儿，我稍微说一下哈。我说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可能按照我们现在的文化听着觉得有点膈应，就是好像有点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不是才生了以实玛利吗？是不是后来又结婚又生了几个儿子？怎么说以撒是他的独生子呢？因为只有他是应许之子，只有他是继承人。如果你们不懂这个概念的话，请你们把我的创世纪之前讲的，就是关于儿子。后嗣继承人这几个词儿在圣经中是什么意思？你好好把它看一下。就是圣经中这些词儿，它们的区别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你会发现，他说亚不都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儿子就称为他的孩子，明白我的意思吗？像我们从肉体上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的。但我们现在都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孩子啊。所以这跟我们中国人就是特别看重血缘关系，有一点不可思议哈。但是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跟圣经旧约文化不一样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我们学的东西来调整我们的文化，而不是用我们的文化来强硬的来理解圣经哈。如果用我们的文化理解圣经，基本上都是错的。OK，好，他们都是父的继承人哈。以撒咱就不说了哈，因为之前一直说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得很清楚，他的继承人就是以撒哈。耶稣哈。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哈，像希伯来书1章2节哈，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也就是耶稣哈，上帝拥有的一切哈，耶稣就拥有一切，他是所有的 继承人哈，产业的继承人哈，我们就是讲这个摩利亚地与哥哥他这个呢，这个是现在有一点小争议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我就把我从考古以及现在所有的信息得到的资料跟你们分享一下就行了哈。你知道耶稣受难的地方叫哥哥他，叫哥哥他呢，其实哈。现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相信的哥哥他的地方，并不在同样一个地方。我去过哈，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如果你是报一个旅游团的话，旅游团一般会把你带去天主教认为的这个哥哥他哈，他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区里面，差不多是里面哈。但是基督教相信的。我觉得更加符合圣经中的描述，它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区的外面啊，真的旁边就是有一个山洞哈，哥哥他呢，他跟这个摩利亚山地呢，他其实他们两个相距蛮近的哈，都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古城区旁边一点点啊，所以呢，也总之就是他们。两个人啊，去献祭的时候都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你要记住，我之前跟你讲过，上一次我跟你们讲过哈，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以撒当时住的老远，他们住在别是巴哈，别是巴，他们走路走到耶路撒冷，可能要走3天的路程哈，是山路哈。也就是说，他其实跟他献祭的地方。跟耶稣钉死的地方隔得不是太远的哈，而且这个他献祭的地方摩利亚山，上次我们也讲到，就是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好，他们俩都是被献作燔祭哈，这个我就举一个经文就行了哈。你看《约翰福音》1章29节，当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的时候，施洗约翰大呼一声说：“看哪，神的羔羊！”不去世人罪孽，什么？就是他是献祭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所有的献牛、献羊、献祭所预表、所指向的那个真正的上帝要的那个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自己。好，都是顺服至死哈，这个咱们都不用说了哈。对以撒，我们知道哈，耶稣啊，我们也知道哈。有一段特别好的评论他的，就是《腓立比书》2章5到8节，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哈，能够经常用来提醒我们自己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都是第三天复活。这个耶稣我们就不用说了。以撒呢，他没有真正的死哈，没有真正的死呢，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预表。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是准备去死的啊！就他的爸爸开始走路的时候啊，开始往那个带着他开始往那个摩利亚那儿走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儿子这是死定了，是吧？但是也会复活，是不是？所以就好像是第三天复活了，因为第三天上帝就说不用杀他，用个羊取代他就行了哈。就像希伯来书11章18到19节说，论到这儿子，就是论到这儿儿子，就是论到以撒哈，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预表哈，以撒好像是已经死定了，然后第三天没死成就好像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从这件事，亚伯拉罕就从此相信了死里复活啊。好，我们第二我们就看见，你看，很奇妙哈，上帝要亚伯拉罕。献祭，亚伯拉罕就照着做了啊，照着做，最后上帝拦阻他，拦阻他。一方面，上帝看见了，不是上帝看见了，上帝当然应该知道亚伯拉罕会是怎么回事。上帝是让亚伯拉罕自己也看见了， 然后这样的话，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得话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确实都见证了亚伯拉罕就是有信心，是不是？但是呢，上帝却没有让亚伯拉罕献这个祭。为什么呢？其实上帝完全让可以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杀死，然后再让他复活。这是不是就更加显明上帝是伟大的神，是死里复活的神？为什么上帝不要呢，却用了一个羊呢？因为上帝从来就是自己预备祭物。上帝人的祭物只是预表，根本就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达到。所以呢，上帝从来都是自己预备祭物哈。我们来看上帝，上帝自己预备祭物是贯穿整本圣经。上帝自己预备祭物，贯穿整本圣经哈，就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人犯了罪以后哈，第三章第七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很丑陋，没有办法再看直接面对上帝了，他们要有一颗遮羞布，因为他们真的知道他们不能够就赤裸裸的罪恶丑陋的去见上帝，他们想遮住自己哈，其实这就是遮住自己，然后他们就用自己的办法做了一个裙子。那上帝不喜欢呢？那上帝觉得你那裙子，你以为我就看不见你这么丑陋吗？连你那个裙子都像污秽不堪的衣服，就像以赛亚书上说的哈，他说人所有的意也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哈，所以呢，上帝自己为他们用皮，动物的皮，就是要杀动物，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上。也就是说，上帝要说人有罪，一定要有祭物，一定要流血。罪的代价就是要死，就是要流血。所以用皮子作为他们的遮羞布啊，就是预表上帝是要有祭物的啊。上帝跟人和好，中间必须有中介，有祭物。然后这个祭物就慢慢的，指向了耶稣基督哈。然后就你看这个祭物到第四章的时候，该隐和这个亚伯献祭也是这样哈。所以你也是看见上帝只要他喜欢的祭物，他不要人按照人的办法的祭物哈。所以你看该隐和亚伯的祭就好呀，该隐的祭就好像我们现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哈。很多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哈，只要我们信，我们就能够到天堂，没那回事儿，因为天堂是上帝的家。他决定谁可以进去，谁不可以进去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那凭什么我不能上天堂？我像这样，有这个宗教。”我说：“问题是，你赏谁的天堂？天堂是谁做的？既然是天堂是有主人的，那当然是他决定你能不能进去，不是说你立规则，是他立规则，是吧？他说什么样，怎么样能进去，才有怎么样能进去，是不是？”好，我们看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哈，大洪水的时候，你看也是上帝亲自预备祭物啊，祭物哈，你看在创世纪七章啊，7章2到3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好，大洪水之后。然后8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你看见没有？这祭物是谁预备的？是上帝呀！上帝在他们上方舟之前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哪些祭物预备好，献给我。”看见没有？就是上帝事先预备的啊，不是说由着他们随便拿。然后到时候献祭的时候就随便拿，就不知道献什么了，是不是？就是他自上帝在他还没有发大洪水之前，就告诉人先把祭物准备好，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准备祭物哈。好，我们再讲到第三个哈，第三个你看，上帝再次祝福亚伯拉罕。好，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创世纪》22章15到18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问一下哈，我想一下这一段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而现在祝福不只是亚伯拉罕，因为当时站在那儿的是几个人？两个人呢？是不是这段祝福虽然是对着亚伯拉罕说的，也是对着以撒说的？因为以撒很顺服啊，他跟着他爸爸一起领受这个祝福啊，而且这个论他的子孙也是讲的是以撒的子孙了啊，感谢主啊，这父子俩一起在这领受祝福。我想问的，你想想这个跟之前亚伯拉罕，上帝已经多次祝福了亚伯拉罕，这个祝福跟之前的祝福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祝福哈。之前你看，在创世纪12章第3节，哈，上帝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然后呢，13章16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记住哈，这些后裔都是借着以撒，都是借着以撒的后裔哈。然后15章5节。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然后创世纪17章6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生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现在我们再对比一下创世纪22章15到18节，你再看看15到18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又有哪些不同？多了一句什么话？好，我们来看啊，多了一句什么话？多了一句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很好玩的哈。所以呢，我就查一下哈，我查一下呢。我查这个，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啊！他就在旧约就只出现了2次啊，2次呢，第二次出现是什么？是在创世纪24章，然后利百加的家人在送利百加出嫁的时候对他的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其实这两个祝福是一个祝福哈，因为都是在祝福这个以撒的后裔，是吧？因为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嘛，哈。然后得着仇敌的城门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啊，得着仇敌的城门是什么意思？你不难发现，哈，我只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已经解经。我只给了举了一个例子，你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城门是什么意思？之前我们讲过，就是指你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行政的最高的办公室，因为以前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 City Hall，就是有市政大楼、有总统府，以前都不是，以前它只有城门啊，所以仇敌来把你占领了，就是占领了你的城门，也就是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必战胜他们的仇敌，所有的仇敌。OK，然后啊，基于这句话，我们就想想这句话后来应验了没有呢？啊，我们可以说几百年后，以色列人昂首挺胸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征服了迦南地的那么多人，这句话实现了。但是后来你又想，他不是每一次都实现了呀，他后来也亡国了呀，所以就很显然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只是。从物理意义上，就是真的是在今生今世的这种战胜啊，这种人类历史上的这种战胜哈，只是第一层意思，应该还有第二层的意思，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呢哈，我们来讲圣经旧约的预言，它是很好玩哈。圣经旧约的预言呢，上帝非常奇妙哈，上帝经常的预言，它都是有多层的意思。多层的意思啊，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啊，举一个例子啊，就像这个撒母耳记下7章啊12到17节哈，这是上帝通过先知对大卫的 预言啊，说你受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继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拿但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这段上帝对大卫的未来的预言哈，其实它是有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它指的是所罗门呐。所罗门真的是实现了这个预言的很大一部分。第二层，它指的是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那个瞎子，在那大喊大叫，他都说什么"大卫的子孙"了。所以他们是读得懂的，就是说，深谙旧约圣经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明白旧约的这些预言，它是双层意思哈。说到这儿，我讲个题外话哈。上帝是他的儿女的父亲哈，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奖励我们的孩子，应许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经常是要双重奖励。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这样想吧，如果你的孩子才5岁哈，比方说哈，你就跟他说好乖乖，你要听话。如果你听话，你照着这样做，这以后对你是有好处的。然后你呢，你就可以品格很好，很勤快，能够有工作，不光能够自养，你还能够养你的家，然后你还能够帮助他人。你说他就个5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想得通？他以后25岁甚至45岁的时候，这个祝福怎么兑现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我们叫我们的5岁的孩子，然后呢，我们看的是他25岁以后，或者35岁以后，或者45岁以后，越有智慧的父母看得越远啊。很多没智慧的父母，他就眼鼻子浅，他就近视眼儿，看不远哈。但是呢，为了奖励孩子，为了鼓起他的积极性，我眼前他听话了，我是不是也会给他一点小恩小惠，给他一点小好处？父母看的是长远的这个，他的这个。他听话造成的好的果效，但是孩子因为他就3岁，他的人生就那么短一点，他看见的是我现在听话，妈妈可能要给我一颗糖吃，或者给我一小块冰淇淋，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的上帝他做父亲哈，他做我们的父亲，他是有大智慧的。我们要揣测、揣摩上帝怎么做我们的父母，这也是我们学习怎么带领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旧约的预言经常是双重的哈，双重的。好，好，我们现在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第一重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过了几百年，他们离开埃及地进入迦南的时候，真的就把那些仇敌哈，那些迦南的人都给他们打垮了。但是呢，另外一层意思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好，我们看《路加福音》1章67到73节啊，这是指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哈，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向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中被救出来。他说：“他向我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是什么誓？就是这个地方啊，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从路加福音1章这一段， 如果你了解路加福音前后，你会发现这一段预言不光是说，不光是说，就是说，其实它主要是在讲耶稣来是为我们人类预备救恩。我们人的真正的仇敌是魔鬼呀、因为你从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历史，你看耶稣来了，他并没有做一个地上的君王或者是一个将军，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罪的捆绑，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上帝啊，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重新再看创世纪22章17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预言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其实就是预言他的子孙要战胜仇敌魔鬼，要给全人类带来祝福。这句话其实就是路加福音1章67到72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引用的旧约说，就是他，就是上帝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啊，这两个是对应的哈，很奇妙吧？啊，对应的哈，所以你现在就会发现，这又是一根主线啊！这根主线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要击破仇敌的一切权势，要得胜。你看这个线，你就来摸摸，就看这个线穿着。穿过整本圣经啊，你就看这个线头在哪儿呢？是不是？你看，因为你这个地方，你看它的经纬线，看见这个线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往前看，它的线头在哪儿呢？线头就在创世纪3章15节，上帝说：“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至于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蛇就打头吗？一打就致命吗？你要伤他的脚跟儿，脚跟儿就没那么严重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地方，上帝就说了，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要战胜仇敌魔鬼，把我们，把上帝的儿女从魔鬼、从罪恶的捆绑下救出来。然后到创世纪22章，上帝在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他其实是一个意思，他就在这个线，你看他就整个贯穿整本圣经，多奇妙！圣经实在是好啊，要真的要下功夫读啊。OK。然后我们就纳闷儿，说亚伯拉罕懂多少耶稣基督？好，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8章56到58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啊，记住啊，亚伯拉罕从时间上是到地上来做人的耶稣基督的2000年前，但是耶稣基督是自由拥有的啊，只是说。”以色列人当时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可是在耶稣前差不多2000年了啊。我们来看哈，约翰福音8章56到58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其实是听明白了上帝在说什么。我不知道那个明白的程度哈，那个多具体化、多细节化，我不知道。但是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上帝跟他说，他的子孙一定得着仇敌的城门，他的子孙一定要全人类得蒙福。他其实是明白，上帝要通过他诞生全人类的救赎主的。啊，真的哈，这是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说的哈，不是我自己凭空捏造的哈。好，我们继续看哈，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新约的解释是指着那一个人，就是基督。他要为全人类带来 祝福，他要战胜仇敌的他们。亚伯拉罕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看，亚伯拉罕这一点是听懂了。OK，所以这一点是上帝给他的预言的第二层，而且是最主要的意思，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将来战胜仇敌魔鬼，把神的子民从罪恶、从魔鬼的权柄下拯救出来。OK，好，这一节我就不读了哈，启示录12章9到10节，你们自己读啊。好，刚才呢我也说了哈。亚伯拉罕和以撒是一起来等待这个上帝的这个一起来接受领受上帝的祝福哈。以后我会讲到，雅各也明白他们都在等待上帝的救恩。其实他们知道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比我们就那样读旧约理解的要多，因为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看新约怎么解释旧约哈。我给你们读一段经文，我觉得特别会哈。创世纪19章第6节，雅各说的哈，雅各在祝福他的儿子们，12个儿子挨个祝福，祝福到但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但是什么意思，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审判啊，Daniel 但以理就是上帝是审判，审判的主，上帝审判哈，好，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会发现，雅各在祝福他的所有的孩子，唯有但，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审判。所以，当他说的但，这个审判很可怕，又是蛇呀，又是咬伤牛蹄，就是。所以，说到这个时候，雅各说什么？他怕上帝的审判，所以他要等待上帝给他的救恩。所以他相信，他知道上帝一定会给他救恩的。也就是说，你看见没有？其实，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不但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也相信他们都需要救恩。OK，所以旧约和新约得救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靠自己，靠自己的行为是不能得救的，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啊。好，我们现在讲的最后一点哈，我们刚才讲了，至今为止哈，我们创世纪讲到现在为止，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然后还有以撒父子俩一起啊，经过了上帝的最大的考试啊，亚伯拉罕就是毫无保留的把他在人世间最宝贵、最宝贵的他的这个独生爱子，他愿意毫无保留的。非常认真、积极的献给上帝，而他这个宝贝儿子以撒又是属于那么温顺啊。我们上一课也讲了，因为上帝，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很温顺啊，他这个儿子也很温顺，所以儿子也经过了这个考试啊，跟他爸爸一起，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反抗啊，然后就跟他的爸爸也一起领受祝福。虽然上帝是对着亚伯拉罕讲的，其实也是对着以撒，因为他讲他的子孙是通过以撒的子孙，不是亚伯拉罕其他的儿子的子孙啊。所以现在呢，既然是说要通过他的子孙，然后要为要诞生这个人类的救世主，要成为全人类的祝福，然后还要战胜仇敌。那亚伯拉，那以撒就一定要娶妻呀，所以你看多奇妙。那以撒就一定要娶妻呀，是不是？然后我们再回想创世纪之前的话，啊，创世纪之前的话，我们看这个创世纪9章25到26，挪亚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亚伯拉罕他是闪的后裔，而迦南地的人是迦南人的后裔，他们是受诅咒的，所以不能娶他们。OK，第一，第二呢，你再看创世纪15章16节，也就是说，上帝跟亚伯拉罕立了反约的时候，上帝怎么跟亚伯拉罕说话？说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个地方，亚摩利人是所有迦南人的代表啊。圣经经常用他用这个部分代表全部哈、啊。他这个亚摩利人，他是迦南人的一个家族哈、啊，一个分支，他代表迦南人。也就是说，圣经说是上帝已经告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迦南人受诅咒？因为他们一定会恶贯满盈啊！而且呢，他们一定会恶贯满盈，就是他们不能跟他们结婚，结婚就会把他的子孙后代给败坏了，给败坏了哈！而且呢，这个时候还记得吗？亚伯拉罕来的时候带了他的侄子罗德，问题是罗德的两个女儿，我们上次已经看见了，也完全被迦南的罪同化了啊！他们去灌醉他们的爸爸，然后跟爸爸乱伦生的后代，也就是说，他们虽然血缘关系上不是迦南人，其实已经成了迦南人。他们被迦南人同化了，所以呢，以撒是不能够娶本地人的妻子。那上帝，这就是为什么22章特别奇妙，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就讲了那一段话。啊，那段话就是我们来读一下哈，《创世纪》22章20到24节，这是以后，就是说22章第1节也说这是以后，那个这是以后至少过了10年哈、啊，所以这是以后22章20节这个这是以后，我们不知道它过了多少年，但是呢，就是前面那些事发生以后，这是以后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些事儿发生，它是要有它的顺序的，是要有它的顺序的啊。好，我们来读一下。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迦给你兄弟纳合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比达、易拉、比图利生利百加，这8个人都是密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纳合生的。那和的妾名叫牛马，生了提巴、迦罕、他辖和马加。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哥哥那和有12个儿子，12个儿子一定有很多，12个儿子又在生啊，是不是？又在生，一定中间一定会有女儿，而且有未出嫁的女儿，甚至有孙女。或者是未出嫁的孙女，是不是？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是因为上帝现在就让亚伯拉罕知道，这个地方可以找媳妇儿，可以为以撒找媳妇儿、找妻子哈。因为迦南地的那些人以及罗德的后代都不能找，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就让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亚伯拉罕，你说多奇妙，是不是？哎，真是很奇妙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家谱哈。闪过了几代就到希伯，过了几代就叫塔拉哈。塔拉生了哈南，哈南就死在这个两河流域他们的原生乌尔的地方。然后呢，塔拉还生了那和。生了亚伯拉罕，那和其实跟着他们一起就搬到那个跟他们一起搬到现在的那个叫以南那个地方哈，搬到那和是跟着他们一起搬家，就搬到两河流域靠近现在的叙利亚的那个地方。OK，好，然后呢，你看这个那和的后代就是利百加哈，就是后来嫁给以撒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是要找利百加。上帝把这个家谱跟他说出来，只是告诉他，他的兄弟的后人非常多，里面一定是可以找着女孩的，是不是？我刚才忘了那个名字叫哈兰哈，就是亚伯拉罕的兄弟那和。亚伯拉罕还有他们的父亲，当时他们都离开了乌尔，都搬去了哈兰。哈兰，然后他们都定居在哈兰那个地方，都定居在哈兰那个地方。好，所以现在就是上帝告诉他，哈， 所以呢，我们经常有人哈，他是单身基督徒，他一直很焦虑，他的那一位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OK，他的那一位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然后你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到创世纪22章20到24节，这是以后，记住，这是以后，然后。有可能跟以撒结婚的人才出现，否则在那之前，以撒因为以撒结婚的时候已经40岁了呀，也就是在那之前都不知道这些人，他都不知道，因为你想以撒4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大年纪？他就140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兄弟多大年纪？他是75岁，也就是说他已经有65年。跟他的原来的家庭没有关系了，没有联系了。这个时候，当他需要为他的儿子物色妻子的时候，然后这些消息又传来了。也就是说，上帝不会误事儿的。你的时间到了，那样的一个人或那件事，他就会出现。作为单身的你，你单身多年，你就不要脑在那儿算着上帝什么时候把那个人带出来，你就好好的准备你自己。OK，如果你是一个男人的话，你以后要做丈夫的话，你就想想丈夫的责任是什么，你就好好的发展你自己。OK，如果你是个女人，你要想想以后你进入家庭做妻子、做母亲，你要懂，你要会做哪些事儿，你要有什么样的品格，你赶紧准备你自己哈。准备好了，那上帝认为你的时间到了，或者对方的时间也到了，他就会让这样的人出现的。OK，你就不要老在那个地方，焦虑的想着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现。你可能在等上帝，上帝说我就看着你一直没准备好呢，是不是？或者说上帝说那个人我也觉得他没准备好呢。如果现在你们一见面，说不定打几架就离婚了呢，或者根本就谈不拢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二十岁的时候，或者你18岁的时候，跟你30岁的时候，你看人你的标准不太一样。尤其是你有信仰，你有信仰过了几年，你再看人，你的标准跟以前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好好的准备自己，不要焦虑哈。上帝没有让那个人出现，一定有他的原因，或者上帝让那个人出现，因为你的眼光没有改变，你都知道应该是那样的，也是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多在上帝面前准备自己。好，好，我们再说一下，你看上帝，我们这一段哈，在那个22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以勒的意思就是预备，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为我们为亚伯拉罕预备燔祭公羊，为全人类预备救恩。这个时候他又重申哈，为全人类预备救恩，他也为以撒预备妻子的人选。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不要焦虑，上帝从来不会误事儿。很多人都会觉得，上帝是不是就把我给忘记了？上帝是无限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不会忘记任何爱他的儿女的。OK，所以呢，上帝现在没有行动，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就好好的在我们的位子上，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他的时间到了，该给我们的谁也抢不走。OK，好了，我就到这儿。好，我现在看看问题哈。